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回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他。我在这儿代表我们刘登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向弟兄姊妹问安，愿主继续使用你们，在这个地方继续为主发光发热，让更多的人透过你们的服事成为门徒，也把福音可以传出去。但我们今天要听到以前，首先让我们一起再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当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来敬拜你的时间，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主啊，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要聆听神你的话的时间，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把你的话解开，让他们发出亮光，照耀我们的心灵，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主耶稣基督真实的门徒。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人事管理学上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就是怎么去能够培养下一代的领袖。有一些公司，他们上一代的领袖退下来的时间，整个公司的业绩就受到影响，因为没有好好去准备。所以怎么去培养下一代的领袖，是在商业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体育运动上面，比如说一队好的足球队，他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足球队，除了他征选的球员达到世几级的水平以外，他们在后备时的这些球员也需要有蛮好的水准，要不然征选的球员下来修后备的进去，就成为对方攻击让他们失败的一个缺口。我还记得当我年轻的时间在学校里面打足球这个教练把我派到一个位置，我踢得不好的位置，然后在哪天我很辛苦对方就常常把球传到我这边来，哇，疲于拼命拼命就很辛苦所以后备的也是需要有很好的水准，才让他们能够在整个队伍的发展上面可以达到成功的地步。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整个教会有很多服事的岗位，很多服事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教会只给几个弟兄姊妹来做所有的工作，对不对？我们还是需要有年轻的可以培养上来能够接这些位置，让教会的事工可以继续发展上去。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属灵的恩赐，神要求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属灵恩赐上面可以应用出来，让教会得到帮助。但是怎么样让信徒的属灵生命可以达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发挥这个恩赐，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问题。在圣经当中常常跟我们说，我们要建造门徒，我们要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么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一方面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外，还要把耶稣的教训活在生活当中，才可以真正成为主的门徒。今年我们教会的这个中文部的主题叫广传福音，培育门徒。事实上整个教会在这个主题上面都朝建造门徒的方向来发展，让我们能够看重怎么样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把主的福音可以传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层的弟兄的朋友当中去。在新约圣经当中，原文门徒这个字叫 Mathetes， 这个 Mephitis 这个字在原文圣经新约总共出现268次，其中有30次出现在使徒行传当中。当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字义的研究，从使徒行传里面看了看到底这些做门徒的意义是什么，我就发现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把五个重点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底在使徒行传里面谈到门徒，他们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跟我们在21世纪的弟兄姊妹又有什么关系？刚才我们看完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4章19-22节，使徒行传第14章就讲到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受圣灵的差遣到这个小亚细亚的地方来传福音。他们到过这个城市叫以过念，在那边有很多反对的犹太人起来要对付保罗跟巴拿巴。后来他们就在第八节就形容他们到一个地方叫路士的，他们去到那边的时间就看到有一个人瘸腿行走没有力量，然后保罗就跟他讲道，讲道完以后保罗就发现这个人对神有信心，所以就靠主的能力让这个人起来。圣经形容他说就站起来然后就跳起来来行走，明显这个是神迹。当时整个路斯的里面的人看见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就以为有神下到凡间里面去做一些大能的事情，所以就记载在路斯的里面一个假偶像，一个假神的一个偶像的祭司，他们就牵牛带着个花圈要向保罗跟巴拿巴献祭。保罗巴拿巴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把他的衣服撕裂，然后就跳到他们中间阻止他们，你们不能敬拜人，你们要敬拜神，然后就把神的福音跟他们分享。当他们讲完福音以后，圣经就记载哪些从前面的城市来到这个路斯德的犹太人就挑唆众人，然后就让他们用石头打保罗。结果这一次打非常严重，圣经记载保罗被打以后就好像死去一样，所以这些人就把他拖到城门外，就以为他死，就把尸体吊在门外。然后圣经记载路斯德的门徒就围着保罗，圣经没讲他们为当时为保罗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见神就把保罗医治，然后保罗就醒来站起来，然后就跑到城去。然后在这个城去第二天，巴拿巴跟保罗就往另外一个城市叫特比这个城市去。21节就记载保罗跟巴拿巴去到这个城里面，向那边的人也传福音，然后传完福音以后就帮助那边有一些的人成为门徒。他们成为门徒以后就回到路斯的以过念安提阿，去他已经传过福音建立门徒的地方做什么？在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回去因为担心他们，因为担心他们这些刚信主的成为门徒的弟兄姊妹因为受到逼害就惧怕离开信仰，所以保罗回去要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鼓励他们，然后跟他们讲什么？跟他们说你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需要遵守神的话。我们刚才讲的这位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当时圣经形容他的名字叫扫罗，但是他还没有信主，他大发热心就是要去这个大马士的这个城市里面 拿着这个文件，要把那些信耶稣的人 做住，然后把他们逼迫他们，要他们离开信耶稣的信仰。神有恩典在扫罗的身上，所以主耶稣亲自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他显现。然后保罗就这个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主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扫罗就知道他做错了，然后就他去到大马士的这个城市里面。圣经就记载，在大马士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的名字叫亚拿尼亚。神跟亚拿尼亚说：“你去跟扫罗传这个福音，帮助他在属灵生命里面去成长。”亚拿尼亚知道扫罗是谁，他知道他是来这个城市要把这些信耶稣的人杀在监狱里的。他面对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挑战，神的话要他去帮扫罗，但是这一个是害他的人，怎么去可以帮这个人呢？作为主的门徒，他就面对一个挑战，冒生命的危险去把福音传给扫罗，让扫罗能够得到主的这个恩典。圣经记载，亚拿尼亚顺服神的吩咐，就去帮扫罗受洗，然后教导他整个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部分。扫罗就在这一次受洗，成为主的门徒。倘若没有亚拿尼亚在冒生命的危险遵行神的话，恐怕有可能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哪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保罗，我们的新约圣经有可能就少了宝贵的13卷。作为门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遵行主的话，不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要遵行。大家很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大使命是怎么讲？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不是大使命？这个不是大使命。我们常常忘记大使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个牧师说，这个是 great omission， 一个很大的忽略，就是我们常常说你们要传福音受洗，但是忘记讲主所教训的要教训他们遵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的时间，不要忘记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还要继续遵守主的话。第二点，当我们在看这个第14章的时间，在28节就讲到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回到这个安提阿差他们出去的这个教会。圣经记载他们就同门徒住了多日。其实在第9章就讲到保罗在大马士路上信主以后，他也住在大马士的门徒那边，跟门徒有很好的团契生活，然后跟门徒一起生活的时间把主的真理教导他们，也把主的恩典跟他们分享，而跟他们一起来祷告，一起为神的国来一起向神祈祷。在初期教会 第二章就记载，当门徒信主以后，他们都常常聚在一起，有美好的团契生活。当时代的门徒，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祷告，他们常常在这个教会里面擘饼聚会，常常一起来学习真理。当他们当中面对一些困难的时间，弟兄姊妹就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一起来帮助他们。比如说使徒行传记载，有一些教会他们在贫穷里面面对很大的挑战，其他地区的教会弟兄姊妹就具体的奉献来支持这些教会。但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就记载，当有一些门徒有病了，其他门徒就为他们祷告，甚至差人去找使徒来让他们的病得到医治。有一些弟兄姊妹面对生命的危险，其他的弟兄姊妹就跟他们一起来商祷祷告，来帮助他们离开这些危险。就好像保罗在大马士的城市里面被关，要去捉他，城门都要关了，当时门徒就把他从城墙里面就掉下去，让他可以逃离这些逼迫他的人的这个遭遇，这个逼迫。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侍奉的时间，整个以弗所的地方都动乱了，好多人起来要攻击保罗。保罗当时他的心也准备去这个百姓当中为主来做见证，但是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劝保罗不要这样做，然后保罗也听他们的话，结果保罗就在以弗所没有那么快就为主顺道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初级教会这些门徒，他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团契生活。我们基督徒在团契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的当中，然后他说外面还没信主的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彼此相爱的生活在我们门徒的生命当中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教会信仰生活当中没有独闲暇的，连保罗自己那么被神使用，当他晚年的时间，他还求这个提摩太，你要带马可来，他在我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然后他就说到他身边有一些人离开他，他在还灵性非常高的这个警戒里面，他还期望有弟兄在他身边成为他团契交通的这个同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也看重在教会当中团契的生活。我们知道有一些在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很享受聚集一群人，但是就忘记那些还没在团契里面生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全网打开，让可以其他还没去团契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投入在我们团契生活当中。倘若今天你还没有一个好好的团契生活，求神透过他的话鼓励你，让你也可以积极的寻找一个可以让你可以分担分享的一个团契，在哪边实现主所讲的要彼此相爱。我们发现这些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都非常坚定的有美好的团契生活，然后他们整个聚集的团体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倍增的能力。在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二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六章，我们都看见所解特别的形容教会不断的增长，主给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然后就说神的道在哪个地方很大的兴旺，很多人信耶稣， 这个是代表什么？原来教会这些信主的门徒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有倍增的能力。这个倍增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门徒他可以好像生产一样生产第二个门徒。很多门徒聚在一起，他们能够产生更多更多的门徒。就这样子的一个倍增的能力可以延续下去。我们教会有一个创办人，他的爸爸的名字叫梅光显。梅光显弟兄他是在1908年的时间从广东台山来到美国，当时在美国找工作，他希望能够在美国发达，然后就回国可以衣锦还乡，然后就让他能够整个家族在这个他们的乡村里面可以得到光荣。当梅光显来到美国的时间，后来有机会他信耶稣，他信主以后他就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动，他就想到他在家乡里面的家人都还没信主，所以他一边在芝加哥的地方在这边工作，另外一方面也装备自己准备好回家乡传福音。在1920年左右的时间他就回到台山的地方，当他回去的时间他家乡的人都觉得哇他回来了一定是发达了，所以就回来恭喜他，因为以为他赚很多钱回来。梅光显就跟他们说，我只带耶稣回来。然后梅光显就在那边的教会当中默默的耕耘服侍，在他服侍大概30年的时间，他的教会有368个人受洗，每个主日有大概200个弟兄姊妹参加主日学。我们教会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现在年纪很大，他们都在教会里面继续坚持对神的信仰，经过几十年很动荡的生活还坚守主的话。他的儿子孙儿都信靠耶稣基督。原来他们就是梅光显弟兄在台山十里的国子。这个福音好像是从一个人就增长到368，从这368个人也继续增长下去。所以一个真实门徒的生命是能够产生一个倍增的能力。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间，我们就发现使徒保罗他也在特比几个城市里面选提摩太成为他的门徒，然后就带提摩太跟他一起服侍，让他的生命能够横传到这个提摩太的生命当中。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我们在哪边就看到使徒保罗跟提摩太说，他说提摩太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有没有留意这一节经文讲到世代的基督徒，保罗自己、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把我所教训的能够教导哪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我们的生命不是享受神的恩典到我们这一代就停了，而是要让神的恩典透过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不单只是我们服侍的主日学的学生还是我们的儿女得到神的恩典，而且要靠主的恩典让他们也可以把这个恩典传下去。当我们可以在服侍上看到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的生命成长以后，大概我们就在这个 倍增门徒的这个过程里面进到一个里程碑。当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时间，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有特别提到门徒称为基督徒，这个就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那边是记载什么事情，就是在叫到这个巴拉巴在安提阿的地方服侍教会，他就请保罗过来跟他一起在那边训练门徒，帮助门徒，让他们的生命成长。结果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圣经说早这了就对他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就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就是基督人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标记。一个真正的门徒，或多或少他的生命里面会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形象反映出来的。一个真正的门徒是让人从他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耶稣的一些形象。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间，我们发现这些门徒他们看到有饿的他们就给他吃，有口渴的就给他喝，有放在监里面的就去探访他们，有病的就帮助这些人，甚至当时代有人没有衣服穿的他们就把衣服给这些人。他们这样做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爱心活在生活当中，让这些人能够有机会体会到耶稣的爱跟耶稣的救恩的证实。在1930年代，当时中国也是比较贫穷的一个国家啊，这个福音自传会的一个领袖叫江宝华牧师，他的爸爸名字叫张学恭教授。当时张学恭教授是在这个山东华北神学院当中当副院长。张教授常常跟江宝华牧师，当时很年轻了，还是小孩子的时间，就到这个乡村里面去传福音。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底下，就准备去乡村里面去传福音。他们经过路上，突然间就看到有一个妇人跟四个孩子蹲在地上求接，就是把所有经过的人经过的都问他们可怜可怜我们，然后这些小孩子也跟妈妈一样说可怜可怜我们。当时张宝华牧师握着他爸爸，怕爸爸握着他的手，突然间张宝华牧师说他感觉他爸爸的手紧一紧，然后就他在这个妇人的旁边看到一个男生很僵急的睡在这个地上，两手握拳的，然后张宝华牧师就问他的爸爸为什么这个男人睡在这里，然后再看清楚就问他爸爸他是不是睡着，他爸爸就跟他说他不是睡着，他是死了。然后宝华非常惧怕，就跟爸爸说哎呀我们尽快离开这儿。张教授就对他的儿子说我们现在不能离开，因为神已经把他们的需要放在我们眼前。张教授就放下他的手走到这个妇人的面前，跟他讲几句话以后就跟这个妇人说跟我来。张宝华牧师在回忆当中说他非常惊讶他爸爸这一句话，他在心想 为什么我爸爸能够讲出这样子充满爱权威的一句话，就好像耶稣跟这个妇人所讲的话一样。然后张教授就跟这个妇人去到乡村里面，把她的丈夫埋葬，然后去到他们非常简陋的一个茅屋当中，把他们仅有的一些杂物拿起来，然后就带这个妇人跟四个孩子一起回到神学院当中。他们也没是很有钱，也是活在非常贫穷的状态当中，但是他们还是照顾这一个孤儿寡妇，让他们在动荡的年代里面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张教授教导张宝华说，当我们在路上要帮助人的时间，就要让人感觉好像碰到耶稣来帮助他一样。有一首诗歌，这个名字叫让别人从你信耶稣，他第一节这样说的，使别人从你见耶稣，使别人从你见耶稣，被圣灵充满长街人一国子，使别人从你见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人从你见耶稣，这个是门徒特点的其中一点。当我们继续在看使徒行传的时间，我们发现原来使徒教会他们整个侍奉的中心，就是要让人成为主的门徒。当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我们有没有留意在第二十一节，他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然后使好些人做门徒。这个使一些人做门徒几个字，在希腊原文整本圣经新约圣经只有这儿出过一次。所以保罗去到路士的，他传福音让他们信主了，然后最重要就是让他们成为门徒。保罗可以继续跟巴拉巴从路士的去到特比以后再往前走，把福音传给更多人，对不对？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这个福音。但是圣经说他们回到以前传福音的地方，回到以哥念、安提阿、路士的。为什么他要回去兼顾门徒的生命？对保罗跟巴拉巴来讲，传福音是重要，但是让人成为门徒其实比他传福音都同等的重要。因为人没成为主的门徒的话，他福音到这个人的生命很快就离开。就好像什么，好像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他也已经提到有一些种子很快有成长了，成长以后太阳出来晒就干了。有一些种子在荆棘里面受捆绑不能成长，结果怎么样？还是不能结果子。但是在好的土地里面的种子就能够生长成为30倍、60倍、100倍，对不对？要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就是整个教会服事的中心跟方向。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我说，哎呀，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工作，门徒训练才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教会没错，我们有崇拜聚会，我们有团契聚会， 我们等于会有主入学，我们还有门徒训练的小组，我们甚至于有初信造就的一些小班，甚至个人栽培的侍奉，我们还有敬拜的团队，还是我们有祷告的团队，我们有这个做教代服事的团队，我们还有行政的部门，处理我们弟兄姊妹刚才做的奉献，怎么去能够对教会的施工有帮助。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为了建造我们自己成为门徒的生命，和帮助更多其他人成为门徒而做的。所以不管你现在是教主入学，还是你现在是教你的孩子成长，还是你帮你的孙儿女儿来成长，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已经在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的过程当中。要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带他们有这个有规律的每个星期回教会，是帮助他们建立对神的敬畏，让他们知道有病还是天气不好都不能影响我们去敬拜神。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还是继续去研究了解圣经，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儿都看得到我们还没停止在神的话里面去进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更丰盛的生命的地步。整个教会服事，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就是使弟兄姊妹成为主的门徒。在1953年的时间，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许德礼，他当时只有23岁，来到香港当一个宣教士。他在学中文的时间，有机会在一个港岛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教会需要人去帮一个主入学的班，这个主入学的班需要人去用英文来教导，所以许德礼教授宣教师就承诺去帮手。所以每一个大清早主日的时间，他就跑到要坐船到香港岛那边，然后再坐走路还是坐这个公车去教会来教这个主日学。他每个星期有好好的准备，也为这个主日学的同学来祷告。他那一班有12个学生，但是有其中一个常常发现他来主日学一天就有2次3次不来，他就不晓得为什么。所以有一次当这个同学一个非常沉静的不讲太多话的一个女生没上主日学，他就想办法去探访他。他就后来就找到一个地图，然后就很难去找什么地方，租一个自行车，自己就在这个夏天当中就跑去找这个女生。后来几经辛苦，他真的找到这个同学了，然后就问他，他非常担心他对上主日学没有兴趣，但是这个同学就告诉他，他其实很喜欢上主日学，然后就承诺这个许宣教士说，下个星期我一定再回来。结果下一个星期他真的回来了，回来以后再过一个星期又没回来了。这个宣教士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姊妹会这样子，然后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放弃，结果还继续去探访他，然后有机会就跟他传福音，让他知道神的心意，也带他信主。几个姊妹后来告诉宣教士说，原来他家很穷，他只有一条的裙子，然后他担心就是每个星期都穿这个衣服去教会，人家都知道他很穷了，就对他可能不太好，所以他就确定2、3次去一次，人家就不会误会了。这个很穷的姊妹 后来他带他的妈妈信主，也带他的妹妹信主，转眼之间也带他的姨妈叫冯太太信主。许算造是帮助这个姊妹成为主的门徒。后来神感动他的妹妹跟他要到神学院里面做长时间奉献的一个神的使女，他们都愿意这样做。他自己后来在一个教会把这个教会建立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他的妹妹跟一个传道人结婚，他们的教会也看重使人做门徒，看重真理的教导跟祷告。结果这个教会在香港建立超过30间的分堂，在香港各地为主的名来发光。他的姨妈在九龙一个地方居住，跟这个宣教师说，我很希望能够开放我的家庭，让他成为一个查经班。后来神使用他们，真的他开放这个家庭，就吸引一些有钱的富人进到他的家里面，就开始一个妇女的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后来这些妇女都信主了，他们就邀请他们的先生也可以来。这些先生常常跑到外地去工作，非常成功的在事业上，所以他们就跟这些太太们讲，我们哪有时间在白天的时间跟你们一起查经啊，我们看来只有一个时间可以，就是早上星期天的早上9:30。然后他们就靠神的恩典，就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酒店里面，就租这个酒店的一个大堂来聚会。他们后来就请一个姓苏的传道人成为他们教会的传道人，然后他们的教会慢慢就这样子建立起来。然后这个教会后来有200多个学生进去那边一起来查经，建立这个属灵的生命。好多在哪一个年代从美国从其他地方回流的基督徒，这个流血回流的基督徒都参加他们的教会。他们这个教会后来在香港建立9间的分堂，其中一个分堂在今天在香港每个主日超过10000个人聚会。这个冯太太后来移民到美国来这边来，她就在她这个儿子这个大学旁边开始查经班，来看哪边有需要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然后也在哪边建立一个教会，请一个做生意退休的一个弟兄成为传道人。这个教会建立以后还继续发展。一个生命被建造起来，原来可以产生这样子的动荡，而且这个动荡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好多人的祝福。保罗他在他侍奉的路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23节，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大概可以借用保罗这句话，凡我所行的都是为建造门徒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主里丰盛生命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呢？